乎呢，在每一个时刻，即使是现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啊，一定有人正在经历着巨大的一个悲剧。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或将终将经历悲剧。我们可以一起来列举一些悲剧的场面，其中呢，您觉得最糟糕的是哪一个？是配偶的死亡，是孩子的死亡，或者朋友的死亡，还是这天医生告诉你你得了癌症了，还是一个不幸发生，于是您的所有的财产现在都化为乌有了，哪一个是我们觉得最糟糕的一个状况呢？所以我们其实会感到一种惊讶，就是仅仅两秒钟的时间，一个人的整个一生都会发生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生活在对悲剧的基本的恐惧之中。想一想，在一个深夜里，忽然你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你不是会感觉一惊吗？我们下面的那张图呢，就是这些刚才我们描述的这些悲剧的场面。我们想到这些悲剧的时候，无论是发生了车祸失去了一只，无论说是死亡，无论说是失去财产，还是说是得了癌症，我们会不会感到害怕？想到这些可能会发生的这些悲剧，我是会很害怕。但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上面列举的这些呢，虽然可以说绝对是可怕的悲剧，但还不是最可怕的。我相信最可怕的呢，就是在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约翰福音8:21-30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先用起应的方式把这段经文读一下。约翰福音8:21，我先读第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寻找我，并且要在自己的罪中死亡，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说，你们是从地上来的，我是从天上来的，你们属于这世界，我却不属这世界。他们就问，你是谁？耶稣说，我不是从起初就告诉你们吗？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对他们讲论父的事。那差我来的和我同在，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
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了他。
好，我们祷告一下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里，感谢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到你面前来祷告。你是宇宙的创造者，你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你是全知全能全在。哦，你又将这些话语赐给我们，好使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从哪里来，将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谢谢你把这一切告诉我们，愿你自己亲自的用你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从七章到八章啊，一直是在讲这个祝棚节发生的这个事情。那第八章呢，前面今天我们读的是第三个部分，前面还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犹太人呢领袖，他把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呢带到耶稣面前，试图抓住耶稣的把柄，但耶稣呢既成全了律法的义，又怜悯饶恕了那个妇人的罪。在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告诉人群，自己就是这世界独一无二的光，如果人不接受光，就只能永远的沉浸于世界的黑暗里。耶稣在下面的时候会来告诉他们，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每当耶稣讲真理的时候，有些人他会听，但是呢有一些人呢，特别是宗教领袖，他们拒绝听并且挑战耶稣。这一次呢，在圣殿里耶稣所讲的这些话的时候呢，情况又是这样子。耶稣刚才所跟这些宗教领袖的对话，大概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总结。耶稣说自己要走了，这些人要找他，却不能去他那里，这些人要死在罪中。人人都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些领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说他要自杀吗？其实耶稣说这个话呀，在七章的时候，33到35节，耶稣说过一次，我要走了，你们要找我就找不到。但是当时耶稣并没有说下面这句话，你们要死在罪中。所以这些犹太领袖们当时的回应是，他要去哪里？他要去这个西利尼人那里去教训那里的犹太人吗？当耶稣看他们说了半天还不明白，耶稣于是在这里呢这次加重了语气说，我要走了，你们找不到我，你们要死在自己的罪中。于是这些人的反应也变得更加升级了，对耶稣的抵挡，对耶稣的这个攻击。这次不再是说耶稣要去外邦人那里教训那里的犹太人吗？他们的反应是他要自杀了吗？进一步的来羞辱耶稣。所以我们看见好像就是，如果你在对一个人进行的这个告诫呀警戒呀，当你觉对这个严重程度升级的时候，对方的抵挡和对你的羞辱也要增加。那法利赛人呢，他们认为自杀呀会吓到地狱的最深处，那里有专门为他们预备的痛苦，因此呢他们的这个冷嘲热讽，他们是说，我们当然不会去那里，我们绝对不会跟随这个人的。这是出于一种骄傲的一种拒绝，他们不认为自己会应该得到的是死，他们认为自己是善良正直的人，神绝对不会让他们下地狱或拒之于天堂的门外。耶稣说，接下来耶稣说，我呢就是，他们问你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基督，如果不信呢就要死在自己的罪中。耶稣是在说呢，人人都犯了罪，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德行靠自己的行为除罪，只能够接受耶稣的救赎，否则就要死在罪中。他们就说，哎，你是谁啊？于是呢耶稣就说，其实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一直讲到现在，我是基督，差我来的父可以作证。领袖们的回应是，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谁差你来的，我们也不认识你的父。耶稣说，当你们把我举起来，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会知道我是基督，是父差来的。我所说所做都是照父的旨意，所以父与我同在，他喜悦我。在耶稣的这个时代，钉十字架呀是极其卑劣极其羞辱残酷的刑罚，所以呢人们在那个时候很少直接谈论钉十字架，他们常用各种的隐喻来表达，比如说举起来，他们用举起来表达钉十字架。听众中呢有些人呢就信了，耶稣就是上帝在旧约中预言要差来的拯救者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两次提到自己是基督。基督是谁？在马太福音16章 这个耶稣问自己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们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父启示你的。基督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救世主，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干什么？他来的核心的任务就是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因为要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无罪，从此可以和上帝和好，回到他的面前。那不信耶稣行不行啊？不信耶稣，罪就没有办法去除，到死只能是死在罪中。昨天呢，我跟一个穆斯林的朋友呢在对话。穆斯林通常相信不需要耶稣，我们直接祈求上帝的赦免，上帝就会赦免。那我就问他，当你的肉体死后，你确认自己可以进天国吗？他一下子卡住了，他说我不确定。我说你相信上帝可以直接赦免你，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就完全赦免你，你可以进天国？他就把古兰经的一段话拿出来说，看阿拉呢会刑罚，阿拉呢也有怜悯，所以在他死的那一刻，他都不确定阿拉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怜悯他。他们处在一个两难里面，一方面相信阿拉直接可以赦免他，另外一方面呢，阿拉要刑罚他们的罪，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可是我给他看基督徒的经文，我们在此时就确认自己可以进天国，我们在天国是有名的，所以我们呢跟他是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耶稣在钉十字架时人们会确认这就是基督呢？这是因为呢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会在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会应验旧约的预言。旧约预言弥赛亚的时候是说，比如说以赛亚书53:5-7，受苦的仆人为我们的罪被刺透，如羔羊被牵去宰杀。22:16-18，描述手脚被刺，分衣抽签，在十字架上可以应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死符合这个描述，显示他就是预言中的救主。所以熟悉经文的这些犹太的领袖和信徒，比如说在《使徒行传》2:23-24，就看到哦，耶稣的钉十字架应验了旧约上的预言，从而他们意识到这个就是弥赛亚。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十字架上当时发生了超自然的神迹，比如说全地当时突然陷入大黑暗，有3个小时。这个可怕的黑暗呢，就能让人联想到神的重大的审判，比如说阿莫斯书的8:9，到那日，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使太阳在正午落下，在白昼使地变成昏暗。还有圣殿的幔子大概有这么厚啊，那么厚的一个幔子忽然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象征着通过耶稣的牺牲，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了。当时又发生了地震，之后又有很多的圣徒复活了，这表明了神的大能。这些神迹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外邦人，比如说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当时就不由自主地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是非犹太人也认识到耶稣的这个身份。第三呢，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展现出来了弥赛亚的特质，他宽恕，他宽恕执行他死刑的这些人的罪，他显明了神的这个怜悯，他对强盗在十字架上决心信靠他的这个强盗怜悯他，说今日你就必和我同进乐园，显示出救赎的这个权柄。最后呢，耶稣在吐最后的一口气之前，他说成了 Tetelestai， 表明他完成了救赎的使命，符合弥赛亚救世主的这个角色。这些行为跟一个通常受刑者的那种绝望就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对比，是一些旁观者就开始反思他的意义。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说其实耶稣说那个时候你们把我举起来的时候就会知道，可能也延伸到复活。耶稣的复活呢，宣证实了耶稣的宣告空坟墓和他的显现，是许多的门徒和早期的信徒可以确信这就是基督。十字架的意义呢，在复活之后呢更加的清晰，门徒呢在圣灵的充满下就开始宣扬耶稣为弥赛亚。后来起初拒绝耶稣的那些犹太的领袖们呢，在复活之后有机会重新思考，所以在早期教会的传播的时候，很多是犹太人信了耶稣。耶稣两次指出来，在这段话里说我就是基督，就是要让人确认自己就是旧约中一直预言的弥赛亚，是救主，信靠他罪呢就可以洗净，就可以和神和好。指出自己是基督，就是指出了一条生的路，但同时耶稣也两次说不信的要死在自己的罪中。回到前面的问题，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就是死在自己的罪中。为什么死在自己的罪中是最大的悲剧呢？那我们可以思想以下几个原因。如果一个人，包括您和我，如果我们死在罪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就是我们会去一个错误的地方。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一生享受了荣华富贵的财主，等他死后，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他在一个痛苦的地方，他痛苦到一个程度，他所有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人用小指点点水，放到他舌头上点一点。今天您的愿望是什么？如果我让您列一个表，列100个愿望下来，会不会有其中一个愿望是期望有人点一点水放在你的舌头上？几乎没有，是不是？我确信几乎没有人的他的愿望会有这样一个愿望。所以人在那个地方要痛苦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才可能会有这成了他最大的愿望呢？而且还要永远的这样下去。神愿万人得救，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他不愿意任何人下地狱。耶稣还警告过下地狱的一种可怕，在马可福音的9:43-48，如果你的一只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你身体残疾进永生，总比两只手下到地狱进入那不灭的火中更好，好得多。如果你的一只脚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你瘸腿进永生，总比你有两只脚而被丢进地狱里好得多。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你只有一只眼睛进入神的国，总比你有两只眼睛被丢在地狱里好得多。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列举过一些悲剧的一些场面，失去一些肢体，失去眼睛，可怕吧？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宁愿舍去这些肢体，舍掉眼睛，也不要去地狱， 通过耶稣的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来地狱的可怕应该是远远大过前面我们所列举的那些悲剧的可怕。想象一下，在一个着了熊熊大火的房间里，你被困在那里了，绝望吧，可怕吧。更进一步想象一下，如果你要永远的在那里被焚烧着，可能我想我们连想象这样子的场景的勇气都没有，都不愿意去想象这个，因为它太可怕了。所以在得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后，还有人在拒绝基督的爱而走向地狱。有些人说，我不相信这些。告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不相信，最后你会死在最终，那个时候你就会信了。生命非常的脆弱，死亡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象的都会快，更快的到达。或今天，或明天，或者某一天，我们就要面对。第二个呢，地狱之可怕，我们将在那里承受应得的一个刑罚，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刑罚。我们每个人做错了很多的选择，都在罪中，我们付不起这个代价。我们需要的是怜悯，我们需要的是帮助。神的恩典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不要让我们受到我们应得的刑罚。罗马书5:8，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刑罚。如果任何人不接受耶稣，那就要自己来付代价，自己来受刑罚。没有人能逃避罪的刑罚，没有中间地带，要么赦免，要么审判受刑罚，要么是宝血，要么是地狱，没有中间地带。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和功德来洗刷自己的罪。地狱之可怕还有第三个方面，那就是到达那里之后将与所有的人隔离开。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别人这样跟你犟嘴说，去地狱挺好啊，我的很多朋友都去地狱了，我也去那里跟他们一起开 party。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地狱里他们是相互隔绝的。财主睁开眼睛之后，他发现他跟所有的人都隔开了，再也没有朋友家人和爱了。他在地狱里的时候是独自一个在那里，他与所有地狱里的人也是相互隔绝的。他虽然能和天国的人看见，但他和他们也是隔绝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隔离。耶稣当时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最大的痛苦。地狱之可怕还在于我们将永远的失去神的赦免。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或幻觉，或者这样的一个自己的愿望，就是某某人他现在呢很强硬，他不愿意信耶稣，我们其实勉强不了他，对，这事是真的。那虽然他要去地狱，但等他到了地狱之后呢，他受了苦，他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会信，他就会悔改，他就还有得救的机会。这是一厢情愿，这是一个幻觉，进了地狱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今天呢，我们都有希望，还有机会，但我们死去的时候，今天、明天、某一天，就再也没有了。这是一个今天就会决定将来永远的去处的一个关键的时候。在路加福音16，那个财主他很想再得到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你看他能离开了吗？他 他已经很愿意让他的地上的五个兄弟们都知道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他能离开吗？临终的悔改，确实有人会确实悔改，但大多数人没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带着罪不能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若要进天国，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一定要有一个要求，就是完美，就是没罪。那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人是完美没罪的呢？没有，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进入天堂。以弗所书二章五到二章五节，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靠着恩典，我们是本该死在罪中的，但是神让耶稣替我们死了。耶稣没有罪，耶稣不是为自己的罪死的，他是为我们的罪死的，他流了血，这就衬托出来了罪的这个严重性和死在罪中的这个可怕性。如果不是死在罪中这么的可怕，宇宙的造物主何必来为我们流血牺牲呢？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必须要造物主宇宙 的创造者来流血替死才能洗净，避免人死在罪中，那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罪是多么的可怕，死在罪中是多么的可怕。但是他的血有能力，什么能洗净我们的罪呢？唯有宇宙的造物主的血才可以。罪呢必须被遮盖，这是进入天国的唯一方式，就是让耶稣遮盖我们的罪。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听过，那个有一个人叫吕代豪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黑帮的一个首领，很多人或许听过他的故事。他呢是这个人是1954年出生的一个人，然后呢因为从小呢沾染在这个黑道上，所以呢他参加过很多的暴力啊、械斗啊，然后反正很种种的恶行，多次入狱。后来呢他就被判刑，开始越判越长，甚至达到死刑。他在服刑中间呢，他收到了一个叫陈小玲姐妹的一个来信。这个陈小玲姐妹呢是他高中，吕代豪高中的时候的同学的妹妹。她是一个刚刚当那是信耶稣两年的一个小姐妹。她听说吕代豪当年曾经为他哥哥顶过罪，所以就为这个吕代豪的义气呢所感动，又因着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开始关心这个吕代豪的他的生命。他前前后后呢给这个吕代豪写过500封信，在他在监狱的时候鼓励他。当然了，吕代豪呢他作为这种黑道的枭雄哈，他对于这个一个年轻小姑娘的这个来信总是当作是不当一回事儿的，所以呢但是呢这个陈小玲姐妹呢一直在坚持不懈。在这个吕代豪在监狱的时候啊，他曾经一段时间他被定刑是38年，所以他呢听到这个刑期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处在一个低谷里面。另外他隔壁宿舍的一个黑帮老大呢叫做林民雄呢忽然猝死了，这就导致他呢开始这样真的来思考这个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个时候呢，陈小玲的这个250封信寄到了。在信中呢陈小玲这样写，上帝可以赐你行善的力量，你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可以有自由。这封信呢再加上他当时的那个环境触动了他，于是呢他真的泪流满面。后来呢他第一次敞开了心门，跪下来向神祷告，祈求救赎，祈求洗净他的罪。从此这个经历呢促使他开始读圣经，并在后来在监狱里他也开始传福音，带领他同号里面大概有12个人呢一起来信耶稣。他的这个转变呢就也影响了整个监狱的这个气氛，监狱里的这个打斗啊这种事情就减少了很多， 后来他在狱中呢受洗成了基督徒，并且立志将余生献给神。由于他表现的现在开始越来越好，于是他后来还被定过死刑，从死刑改为无期，又改为这个提前释放。出狱之后呢，吕代豪呢就进了神学院去学习，他后来和陈小玲姐妹呢结为夫妇，一起致力来传道，带很多人悔改信耶稣。他的自传《收刀入鞘》就记录了这个转变的过程。他强调呢，信仰和爱的力量呢，是他从罪恶中得到释放来的一个关键。吕代豪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关键，就是有几个原因，一个是陈小玲姐妹坚持不懈的来书信见证，监狱中的这个人生的低谷和反思，以及他对圣经和基督信仰的逐渐的接受。他的这个改变不仅是个人悔改的见证，也体现了就是基督救信仰在救赎和更新中的核心的这个作用。他曾经说，其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灵魂，包括陈小玲姐妹，最后靠的还是这个信仰，靠的是信心，对耶稣的信心。最近我们知道刚刚有一个摔跤选手去世了，对吗？这个人叫 Hulk Hogan。如果我们往下拉一页的话，我们看见这是吕代豪。如果我们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这个 Hulk Hogan。 很多人或许见过他的照片，对吗？非常猛的一个猛士，你知道吗？他就是在上个月去世的，但是他在这之前的18个月的时候，他和妻子一起受洗归入了基督。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和耶稣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信耶稣，他就是死在自己的罪中，他此时就在地狱里了。所以回到前面的问题，什么是最大的悲哀呢？就是死在罪中。耶稣说，宁可失去一只眼，宁可砍掉脚，宁可挖掉眼睛，也不要死在罪中。因为地狱太可怕了，因为肉体死后，人是灵体活着，你的视力和行动已经不再受你的肉眼和这个肉体的这个肢体的限制了，甚至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有些人会说，耶稣啊，你说的这些话我们怎么能相信呢？这就是在当时的对话中他们说的，对吗？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1到39节其实提出来了几个你可以验证的办法，但是对于他是光，他是从上面来的，这些的断言只能是他和天父亲自的启示给我们，说给我们听，没有人能验证的，没有人能够来考证说，哦，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能你听是否接受上帝的启示，这是很合理的。我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是牙科医生，他是牙科的博士， Amy 的儿子正在成为牙科的这个医生，如果他站起来给我们描述他是怎么样进行口腔手术的，他说他会怎么样做手术前的准备，所需要的麻醉，切口怎么样切，然后问题之后怎么样修复，以及最后手术的完成。当他讲完这些细节之后，假如说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对于口腔手术或任何形式的外科手术都完全无知，然后他站起来说，等一下，我反对你说的话，我不能接受，我没有办法来证明。这个时候这个医生呢完全可以这样来回答说，我所说的是真的，因为我了解这个过程，我亲自做过这个手术还不止一次，你不了解是因为你不是口腔科的医生。耶稣表达的这个意思跟这个是同一个逻辑，耶稣说，你们是在地上的，我是从天上来的，你们属这个世界，我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耶稣的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嘿，听着，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呀，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曾在那里呀，你们不知道，因为你们不曾与我同在，那你们怎么能够质疑我的见证呢？ 虽然耶稣呢这样的不厌其烦的反复的来这个解释和劝说，无奈啊，耶稣面前的这群人已经深深的陷在了一个辩论的状态了，他们没有听耶稣的这个话，也没有办法去信靠他，于是白白的就错过了，浪费了上帝所赐予的机会。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子，我们发现我们在和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对方不能够接受，他们的原因五花八门。Mom，我们中间的苗族人常常是以我的家庭传统是沙门呢，穆斯林常常的借口是说啊，圣经得到了篡改了，已经翻译都导致它失真了，或者说三位一体说明有三个神，不是一个神了，所以他们没有认真的去思考，不愿意去听。当我们注意到当他一个人真诚的开始来思考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在他心里开始工作。以赛亚书55:11，从我的口所出的话也必是这样，并不突然返回我这里，却要做成我所喜悦的，是他在我差遣他去做的事上必然亨通。约翰福音7:17，人若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会知道这教训是出于神，还是我凭着自己的意思说的。上帝的话要传遍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神的话要搅动人的心。但是呢，有一天神的话会停止，传福音的工作会停止，不需要了。那一天的时候呢，人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听神的话了。那一天已经不远了，已经机会的窗口正在关闭之中。那是还没有信耶稣的，就只有死在自己的罪中。您呢？您的罪有没有得赦了？如果您最后是死在罪中，您知道您要去地狱。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来为我们死，在我们还是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来为我们死，你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若死在自己的罪中将是何等的可怕，你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沉沦，愿万人得救。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信靠你，也帮助我们的家人，每一个家人都能够来信靠你，也帮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可以来信靠你，也帮助我们继续的把你的这个好消息让更多的人知道，使他们有机会可以避开走向地狱的这个方向。谢谢主，祝福您自己的话语，奉耶稣的名，阿门。